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欸，你知道我刚刚停车的时候，我后面我的车位后面啊，就妈出现了一只史前
巨章，
翻肚的啦，就不会动的那种。
啊，死了。
对啊。完蛋了，我觉得这个蟑螂的季节又要来了。
嗯，欸，我刚刚点 Subway， 然后现在开始吃饼干，
压力很大。
我这样对吗？
不是，你知道我会很无奈，因为刚刚你特别要我去找 Subway， 是因为你说你要减肥，结果没想到，
结果你还是吃的特别多。
对，
哦，那 Lucky 啊
，Lucky 啊，啊，那怎么办？还是可以吃吧？对。对啊，还是可以吃的啊。
我帮你发现它轮体。
嗯，他没有放干燥剂。
又到了嘎爪的季节。
今天我看到一则新闻，就是那个前一阵子那个什么啊，什么素食店，就是卖素食的。
你是说？
对啊，
假菜郎哎，假菜，
假菜啦，假菜啦，
然后 fast food
不是有人就是食物中毒死掉吗？他说什么卫生局去稽查，发现到说他们的那个器皿啊，就是那个餐盘上面有所谓的蟑螂的排泄物，
蟑螂的排泄物，
所以吃到蟑螂的排泄物会挂掉，是这样的意思吗？我不知道啊，这个我不知道，
没有吧，那个应该是什么
两回事，
应该两回事吧。
感染吧，
可是我觉得很扯欸，就吃到挂掉。然后我听到蟑螂的排泄物，我就觉得这个，我觉得蟑螂也是一种哲学。
你说哲学？
对。
比方说你现在表面上看到这间房间没有蟑螂，但实际上它都在你不知道的角落当中默默的注视着你，默默凝视你。当你凝视深渊，深渊也凝视着你。
当你凝视蟑螂，蟑螂凝视着你吗？
现在没有蟑螂啊，现在是蟑螂在凝视着我们啊。也就是说，在你不知道的管线当中，其实它还在那边爬。所以，这个人生哲学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你不理蟑，蟑不理你。
不是，就是眼不见为净。很多事情只是你没看到而已。
但他这个礼拜这么突然发人省思，
欸，没有啊，因为我就觉得
你是不是受挫了？
不是。因为你知道，我就觉得说，蟑螂的季节就是你知道现在是三月嘛，这就我体感估计，大概再过一个多月，就会开始那个温度一升高。那温度一升高的时候，你走在路上，你就会开始看到一些就是很像落叶的东西。
万物苏醒的大地，连蟑螂都是吗？
对，你以为那是落叶，结果你踩下去的时候，它就
哦，你有撞声词，好可怕！
真的啊，对，就是蟑螂的季节要来了。
还好我有养猫。
我觉得蟑螂可以聊一整集，真的。就是我们三个是都怕蟑螂的嘛？啊，对，你也怕蟑螂，
我超怕。
我们应该会被留一星吧？
我超怕，
会吗？
聊一整集，
聊一整集，
超恶的啦！
不是，我们身为一间五星的热炒店，我们很害怕蟑螂，很正常。
我们不能有蟑螂吧？
热炒店蟑螂才多吧？你现在去问哪一家热炒店没有蟑螂？怎么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就说嘛，很多时候只是你没看到而已，他就是在默默的在一些你知道，就在你没有看到那个角落。
就不下嘴啦，不要吃到送医都可以接受。
哦，对啦，就是你不要让顾客看到就好，你懂我意思吗？真的啊，就是
太消极了，这个不行，这个什么消极的概念？
你好恶劣哦！
不是我举例嘛，比方说，现在大家应该都很常看到，就是那种早餐店嘛。那早餐店什么时候开？凌晨四点开，凌晨四点那个时候太阳还没有就是升起的时候，
蟑螂就起来了。
对，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他们最活跃的时刻。然后当你把那个灯一打开的时候，啪，然后就对。
就好不舒服，
就是你要有接受这样子的冲击画面，你再去开早餐店。
欸，你知道我小时候，我小时候的时候起床，因为你知道住南部是那种透天三层楼，对，所以你就是一路从三楼 往下走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后面就是那个臭水沟，以前那个排水沟没有这么，就是那个什么污水管没有接那么紧的时候，很多蟑螂会爬上来。所以我小时候都要拿那一把弄一块钱或什么东西的时候，每往前走几步，然后就丢那个很像买路财要丢一块钱，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因为那个往前滚的时候，蟑螂就会往反方向跑。然后我就有时候就走下楼，然后就一路这样一路丢下去。
不是
不是，因为你可以要把蟑螂吓跑啊，因为你如果自己往前这样踩一步，然后万一真的把它踩到怎么办？你不可
靠，所以代表说你家遍地都是蟑螂的概念。
因为晚上后面就臭水沟，我刚刚的前提就是告诉你说，
可怜哦、
以前污水管没那么多。
我们不知道铁木小时候就是家境如此的，
很害怕，然后一般整个晚上会睡不着。就是
那你有没有考虑搬家？
不舒服、
啊，后来就搬走了、啊。
你爸妈可以忍受这样子、哦、
没有，我好不容易忍受到高中以后，我就搬到、
啊、你爸妈可以吗？你爸妈不怕？
他们不怕蟑螂啊？
确定是亲生的？
其实我爸妈也不怕蟑螂，可是我也怕蟑螂。然后我后来发现，怕蟑螂这件事是没有办法克服的。
就你知道，那已经深植在心里的恐惧啊！
就是你只要看到那样子的配色，就蟑螂的配色，就觉得哎，这样看到他那个脚上面那个触须，你就、啊、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
请你不要形容。
仙女要崩溃，
我是不能接受了。你有没有去过那个中药店？有一些大陆有些中药店就是会把那个蟑螂当成一种食材。
Oh my god！
然后有一次去中药店，
对啊，他那种蟑螂应该是养殖的蟑螂吧？是吧？
干净的蟑螂，养殖的蟑螂。
对啊，不是那种，因为你现在外面看到那种都是就是美国大蟑螂啊。
没有，可是你就不能接受、欸？
那没办法，你知道？但养殖的蟑螂看起来它就是没有那个翅膀，你知道吗？那个翅膀真的他妈超恶。恶到一个极限，我觉得其实蟑螂最恶心的就是那个翅膀，
所以会飞的蟑螂最可怕。
对啊，真的，
就是你没办法接受啊，就是你就那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飞过来。
欸，我，所以我跟你讲，现在听众非常好奇说，干三个怕蟑螂的人到底开三角？
干，你为什么要不搞蟑螂的图啊？我看到了，
没有，
你给看。Oh God damn shit！
这我们现在看中医，
你
现在看的不是美洲大连好
吗？
那个不是美洲大连
哦，我很不舒服哎、欸。
然后我把，
你知道吗？其实曾几何时，我也以为我可以克服这一切。所以你知道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中国的 YouTuber， 他都会就是上传一些就是他养很多蟑螂的那个就是那个 YouTube 影片，然后他就是会他丢一些就是那种比方说蚱蜢啊、螳螂进去跟那个蟑螂决斗，看谁会活到最后这样子。然后本来以为看完那些影片之后呢，我就不会再怕这些东西、怕这些生物，结果后来发现这真的是没有办法克服的，你没有办法跨越这个门槛，这样。我发现他现在很想赶快结束这个话题，
他现在已经飘走了，他就没有想跟我们谈蟑螂的话题了。
完蛋！我看听众朋友就觉得说，看三个怕蟑螂的人到底开三小热炒店。
我同意，开餐厅的一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小小动物跑来跑去。
对啊，
但是没有
老鼠、欸，
但没有这么夸张啊。
料理鼠王有没有？老鼠，
结束，
老鼠，
谢谢。
法国
下课。
哎，所以你没办法看料理鼠王是不是？
他说当米老鼠可爱的可以了，
料理鼠王你没办法、啊，
可以
吗？老鼠
不行。
哎，刚才我讲真的，蟑螂可以聊一整集。我们也许适当时机，我们再
我们就请那个我刚才 Google 告一个是什么？怎么靠养小强致富，然后一年怎么净赚四亿？不如
真的
请他来，
真的好了，那我们就开场了。大家好，欢迎光临牛总热潮，我是牛老板，
我是仙女，
我是铁木。
哎，大家今天过得好吗？今天看到一条新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地狱梗的新闻。
哪一个？
哎，你们以前有听过 FIR 这个团吧？
有啊，当然、啊，
你应该没那么，
这是儿时回忆耶。
可是这很商业耶，你这个听团仔能够接受 FIR 这个？
小时候还没开始听团吧？
你这个
我听的第一团就是 FIR。
哎呦，不是五月天啊，不是
我没听哎、欸，
五六男团、啊，
天团好吗？
不要乱讲，
五六六有，
可以吧？
五六六算团
哦。
乌溜蒜团哦，
蒜天团，
人家是最
亚洲天团，
男子天团，懂屁啊你！
所以你那时候第一个接触的乐团就是 FIR， 那你有觉得？
仔细想想是，
那不是一般是五月天吗？
我小时候没听啊，
你的年纪应该是，
我小时候就是没听五月天，
苏打绿吧？
没有吧？苏打绿是很后期的
啦，苏打绿那时候还没红吧，
已经2006、2007的时候了。那你知道 FIR 今天他们合体了吗？那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合体？在法院合体。
儿时的回忆都回来了，
好讽刺哦！
他们要现场直接开始唱。
他从来带不走你的天堂。
多了，多了，多了，多了。
真的，真的是很哀伤的一件新闻哎。没有，就是曾经大家是如此的密切。那个阿庆跟那个什么飞，不是还有交往过吗？我记得。
跟那就那时候就觉得他是一个、
欸、有吗？
有啦，
有
他曾经还
有承认吗？
有，我觉得有
哦，有哦，
好像还一度谈到论及婚嫁的样子，我不知道，听说
直接闹翻，
现在闹翻啊，然后上法院啊，
超哦，
因为我买他们那张专辑嘛，就是他第一张专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斗鱼很红嘛，然后那首歌基本上就是你知道高中只要那个午休就一直放他们的那个
传唱度超高、啊，
超高，然后 KTV 都在点他们的歌，
就进去从第一秒就点到最后一秒，
对，但我始终无法理解就是那个建林老师就是。那个在后面弹的 keyboard，
你不知道他在忙什么吗？
我对，我不知道他在忙什么。我每次，我记得我每次只要去 KTV 唱 FIR 歌，就是在模仿那个陈建林在那边弹 keyboard。
你那个是阿 K
在那边甩头吗？
对，孔锵老师，
就他在忙什么？你们没有这样子的那个吗？小时候没有这样子的恶趣味吗？
他就很投入啊，就因为你知道
麦克风，我没有太关注他，
然后就唱不上去。
那所以那时候都关注谁？
单飞啊，就是他灵魂嘛。
那时候日本有一个乐团叫做大无限乐团嘛，什么 DAI，
就大无限不出，
只要大无限不出新歌，FIR 也不会出新歌，就没有新歌，就很多人以为说他们是在拷贝那个大无限乐团，
是啊、哦，
对啊。
我不知道哎、欸，
就是当年的江湖传说，就是大那个大无限。
哎、欸，你其实可以回去搜寻大无限乐团的歌，我觉得跟 FIR 的风格蛮像，
那是一个时代的风格，
不至于到完全拷贝、嗯，可是我觉得那个风格就真的有点像，对啊。
好，补课一下。
你下礼拜是要去那个是不是？
大港。
对啊，
对啊，这六日
他是六日是不是？
六日
哦，
你跟一个下个礼拜一个任务，就是你看在大港现场会不会有人认出仙女？
哎、欸。你在就是你
要怎么知道我长怎样？
没有，我跟你讲很简单，你只要在这个头上就是挂一个类似那种，
我
想想
看，是仙女，
对，不是有那种 LED 会跑的那种吗？
哦、啊， 我直接挂那个，
对，就说我是仙女，然后你看会不会有人认出来？
不然你就穿那个一个圆圈圈，然后上面写一个仙。
太仙了吧！
很酸欸、不行啊，你
不行，
直接穿。
我可以当辣妹吗？
所以我好奇，听团仔的正式的穿着应该要怎么穿？怎么才穿才专业？因为我们都不是听团仔啊，
就不用太认真穿吧，看起来很随性就可以了、
啊。没有，可能就没有仪式感啊，
很随性，去到现场不会被人家觉得说
听团仔不用仪式感，
因为我们都一直觉得听团的进入门槛很高。
没有，你想太多了。
我会觉得我在里面很格格不入，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是穿着打领带穿衬衫去吗？
我们是没有穿成那样去，
穿跟政论节目上面一样去现场。
那的确是蛮怪。
可是总觉得我们只穿了一个 T 恤，然后就是
take it easy，
穿着短裤，然后插给他进去就很奇怪。
可以啊，有什么不行？
真的假的？
真的啦。
哦，所以其实只要你进去就好了。你进到那个现场、你自动就会融入他们，是这样
的意思吗？没错，
所以以后不管我们去听什么团，我们就穿那样进去，也不会被。
对啊，你就穿你现在穿的、啊。
我觉得你还好，我整个人就格格不入啊。然后我进到里面，可能很多人还会以为我是什么粉之类的，然后就
还是想说，妈的，今天这个分局怎么穿的这么明显？
然后就被歧视来这样之类的。而且我发现我的歌单里面就很商业。就一点不indie，你怎么办？
用这么艰深的专业词汇，
因为你知道，我后来发现啊，我弟以前也没在听团，然后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就开始听，这个转变很大。就他以前他的歌单里面也是很商业，突然整个歌单里面全部都是独立音乐。
你后来有去关心他发生什么事吗？
就是他交了一个女友啊，然后因为他女友会听这些，
影响他的品味，
然后就开始慢慢影响他。欸，可是我其实很好奇，就一个人品味是可以这样被影响，然后他从之后就爱上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不会吗？
不会吗？不然你听团那时候是被谁启发的？
好像没有，就是可能商业的歌听腻了吧。
哦，
然后就
觉得没有什么好听的歌之类的。
对对对，
然后你去找关圣帝君卜卦。
你不要硬要抽那个梗好不好？你
没有，
好勉强，
没有，我是说真的，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你怎么会有一天突然有人跟你讲说，哦，我突然就觉得，哦，
没有啊，就可能有时候就像你们没听团，有时候还是会听到一些，譬如说告五人的歌啊，或什么，
哎，欸，可是告五人
就可能卡在中间的那种，
告五人现在还被归类在就是听团的那个范围，
不是哎，欸，不是哎，欸，你知道吗？他
我觉得他有就是他
慢慢的商业化了，
对，
哎，欸，是不是加入相信音乐的团都会最后就会变得走向这样的结局，有这样的趋势，是不是？
我觉得是。但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出圈就是会让一般人听到嘛。
可是他们变商业之后，大家也都不爱听了啊。就是原本支持他们这些人就远离他们而去啊。你看，当他们那时候在 Coldplay 演唱会开场的时候，我看社群上面大家闲得要死，说天哪，怎么会是告五人？然后我傻眼，我就想说，不是告五人，对我们来讲，对我们这些就是你知道不是听团的人来说，他还是算是比较独立音乐，偏独立音乐那一块的。只是因为最近他可能在那个排行榜上面非常常出现他们歌，所以感觉上变得很商业这样子。当一个团变商业之后，你还会再去听吗？
我不会，
就不会了。
那你怎么去判断他到底是现在很商业化，还是说他现在还是归类在独立音乐里面？
我觉得感觉，就是歌曲的感觉不一样了，
就是一种品味啦，对。
可是我真的描述不出来，
难怪我一直觉得我没办法跨入那个领域，就是因为我后来很担心到我的品味就很差。
这是品味问题吗？
歌单说出来全部都是周杰伦，
你那个不是品味差了，你那个是老人错，
老人错对，很惨欸。但我真的有个歌单，就是全部都是2001年以前的歌。2001年就是那时候我们国中高中那个时候美好年代，然后呢我就把所有那个年代的歌都放进去，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是会开车然后听那个东西，
会边听边哭吧，
对，就是会有一种就是好，我当想要逃避这一切的时候，就开始放那个歌单，
就想回到小时候，
对，
就会放的想放那一张。
你会以为说我现在还在下课，在骑那个脚踏车要回家，准备要那个你知道要吃饭要干嘛之类的。
我觉得听团仔不会懂，
真的。完蛋，我
还好，我现在不会听，我不会特别听那些歌，
老歌。
可是我到 KTV 就是还是唱那些歌，
因为 KTV 你也很少能够点到那些比较独立的音乐吧？
对啊，而且我不会特别练欸，就是我觉得流行歌还是比较朗朗上口。
而且会不会担心？
我觉得那些都好难哦，就是我说我听的那些歌，有些歌其实很难唱。
对啊，而且很多人你知道，他们可能会在 KTV 点那些比较独立的歌，
那超级，
我有时候会，
然后就会全场
尴尬，对不对？
全场
尴尬，解掉。
然后你就说哦，对，哦，对，好棒，对，
对，
哇，
这种就是一定现场有人会。不然很尴尬，一定要现场人回。
然后现场人说：“
我为了彰显自己不是那么没水准，好像有听到了，
有，好像对，这个还不错，哎，对，不错。然后
最近好像很
就开始吃水饺了，你知道吗？
就等结束下一首。
哎，但是我跟你讲，今天要讲 FIR 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我就刚刚讲过嘛，他们在法院见面的，就是一个曾经这么要好的一群伙伴们拆伙了。然后最近又看到那个大谷翔平的新闻，就是
哦。
我觉得那很让人家很震撼欸，
大新闻欸。
没有，我觉得那其实对我现在来讲很震撼的一点，是因为我现在开公司，然后其实我也是那种采取完全信任制的，就是我完全就信任大家，所以我也不会去盯大家到底在干什么这样。那这种信任关系如果一被破坏的话，那真的很夸就这会很严重，
就回不去啊。
像我现在就是采取一种完全信任大家，然后但是、就是
那你账户可以让我转吗？
好，你转
对对对，
你转。啊，你说你要我，你说我账户直接给你管是不是？
对对，我可以帮你管账户啊，可以，来。
我认为他应该就是信任他，
而且我觉得他的状况是诈骗的一个状况，因为后来不是说就是那个被调的时候才发现他连学历都是假的、啊，他就是完全就是一个诈骗集团。所以当下爆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很震惊，就会觉得说：天哪，你球团怎么会帮人害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翻译？你一个加州
他也没有去。调查、欸、
对，你一个加州就是因为天使就是在洛杉矶，就是加州，你一个加州的球队，然后你没有办法去检核说你来应征的人你那个状况，那听起来就是一个很荒谬的行为啊。
没有，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当大谷翔平一个人只身去到美国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女朋友，不知道他那时候有没有交往啦、啊，但至少我相信他那个时候一定是孤身一人去美国嘛，然后去美国正好跟他朝夕相处就是那个水源嘛，那所以跟他，我觉得他肯定一定 被迫得要100%信任他，就是你得跟他朝夕相处。那当然如果这个人老实讲一开始就看你就是跟他不合，我觉得很快就会换掉，所以大家印象也不会那么深刻。那主要也是因为大谷在美国这段时间他身边都跟他连在一起啊，
嗯，
就他的翻译都跟他连在一起，所以大家会直觉性的认为说他们两个那个信任关系信任基础是非常雄厚的。
应该还是有啦，因为不然怎么会把账户或是一些很私人的物品其实可以让他轻易取得。我们先不要说那个东西是不是他给水源的，可是就代表他其实等于说他随意进出或是可以自由拿取到这个东西，甚至是那个账号密码他都有、啊、
所以形同我觉得他有点像是他的事业伙伴啦，某一种层面的事业伙伴，因为毕竟大谷在美国都只能靠他嘛，就是在语言的方面也要靠他了。那你说在、嗯、我认为甚至连生活起居的打点搞不好也要靠他，不然他怎么可以这么轻易的取得他的那个所谓的账户。
说真的啦，因为大谷应该是蛮专注的球员嘛，至少在结婚之前大家都说他可能是就是。
欸可以啊，我们先不要随便下定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立了一个 flag， 搞不好三年之后他就打脸我们。就是哎、欸，万一大谷真的有签赌怎么办？这个对啊，
对啊，
我们这一集就会被翻出来。但是我讲真的，现在他们在调查嘛，就让他们调查。
就我们录这一集的此时此刻，
至少此时此刻，我们觉得大谷是一个很认真的球员。
对啊，因为早上
我不会相信他在签
赌。你有看他早上的那个
记者会
嘛？
对，
就当然说就是公关词汇满满，但是你从他那个公关的记者会的表情，你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就是他其实是应该是蛮失望的，跟以前那个一些有一些什么打老婆啊，然后吃药啊、外遇啊，那个就是那个上面就是感觉就是一副吊儿郎当上去，然后就啪啪啪啪啪把公关公司讲什么，然后念完，或者是有点像那个灰熊队那个拿枪那个
哦，
就是那个你完全不会觉得他们是有回忆的、啊、上去，然后就啪啪啪啪啪，然后念完就一副吊儿郎。
拿枪那个应该还好吧，对他们来说
没有，他
反正他们就很中二啊。
他拿枪的那一个是他还做了黑道手势，
本来就是因为他们很中二所以才会做这件事情，所以你会叫他们有悔意吗？我觉得不太可能、
就是、
但至少我觉得大谷这件事情，好，你从现在这个节点去看的话，他自己内心的感受可能就是被他背叛，
他就被捅爆啊。因为第一个就说真的 MLB 还要回头过来调查他说你到底讲的真的是假的，那如果你说真的，我觉得这东西应该很容易就调查了出来啦，因为你的签赌什么东西他都抓得到，可是莫名其妙看我就没有签啊，我就没剩啊、
嗯、
啊，他拿我的钱去玩，然后就搞了半天我已经要开季了，因为现在已经是开季了嘛，在 season 了嘛、
啊、准备要开季了啊，
对啊，结果你身心应该要投入到春训投入到比赛的时候，结果你还回过头来面对这个这样莫名其妙的调查，那其实超干的吧。
现在就看他们会不会调查大谷啦，因为毕竟讲真的，如果他的这一个金流就是有牵涉到大谷的话，我相信他们应该还是会调查他，就是迟早的事情啦。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你可以解读说，我觉得那就是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被背刺啊。
对，然后像 FIR 这件事情，其实也像了，就是说三个本来就是有革命情感的一群人，然后最后就拆伙了。
我刚刚在想说，我们以后会拆伙吗？
哇、wow, 我跟你讲，现在我们是什么都没有的状态，
律师在前，什么都没有还可以大打出手，你也不简单啊。
什么都没有不会大打出手，因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是
一
种
一片祥和，
对，一片祥和，因为没什么好争的嘛。然后当比方说今天、欸、突然有一个什么那个厂商业配之类的，然后
之类的真香，
我们要分润啊，
哦
录一集要多少钱？
想看抓马就趁现在、
欸、我们会不会迟早对簿公堂？哎呦，我们只能到法院去，
所以我们三个也要在法院合庭。
法院录牛冲的民事法庭，
在法庭上面开始录，
哎，
开直播，
好，
然后就被抓走，
欸、不行，
天哪！哎、欸，可是真的很常发生啊，就是比方说，本来是一个团体，你看那个 YouTuber 也很多嘛，很多本来他们就是一伙的嘛，
就是出道的时候就是一群人、
哦、
对啊，
很容易就是
就、啊、
可能赚钱之后，
赚钱之后就拆了嘛，
嗯，
比方说到底要怎么分之类的，
因为就没有，就开始会比较啊，我比较红啊，我比较好笑啊，为什么我的
天哪、
啊，对啊，我工作量比较多啊，
哦，男性粉丝都是我啊，我说你啦，
你为等一下，你刚刚在扭肩膀，非常的恶心。
我在想说你会不会哪一天这样讲，你知道吗？
他就指着可能那个 podcast 上面，
听众看不到，但是我真的是被那视觉冲击到，你有看到吗？
没有，他会说这个频道现在其实六成是男性，
60%的粉是男粉，那就是我的粉，
对，都是些女的，我要抽六成，64%，然后我们只能分22。622，
然后你还在里面讲说没有，你这个原住民比例不大两成。
哎、欸，你不要再害我了。
不是、啊，
再
乘一点三五吗？
笑话真的不行。对，我们这一集一定要那个，
我们这一集要敬业敬业。
对，我们这一集要政治正确，不能这样。我们要把那个调性再修回来一点。对，不能开太多原住民笑话。好啦，你们有这种类似的经验，我个人是蛮多的啦。
我觉得今天我已经抱持了一个心态出来听你分享，因为、
欸、
我也没有
说没有哦，
没有，因为我们两个真的是温室里面的花朵，
靠北哦，太扯了吧，
双花，
因为我们大概除了怕蟑螂以外，我们真的是没有人生没有遇到这种那么阴暗的事情，
太扯了吧，你们从小到大都没有被你们的朋友背刺过，
欸，
不要说背叛啦，至少背刺，
还是你讲一个情境，会不会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对啊，对啊，我们想听听看你的。
对，我们想到大概哪一类的？
没有，
说不定我就想到，
你知道，我的是那种 drama 等级的。
哎、欸，我这辈子只有一次，我只有一次被觉得被背叛。
哦，有了，好，你说，
没有，那就是很小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就是爸爸妈妈说要叫我去睡觉，嗯、然后就发现他们竟然跑去吃咸酥鸡，然后我就在楼梯口哭。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被
骗，
可是就是
我刚听了什么？
我
刚听了什么？
所以可以直接剪掉，
很值得一提吗？
没有，我是说的，所以我人生
太浪费时间。
我没有，我觉得我没有遇到就是这么 drama 的事情啊。
真的假的？
我觉得蛮
出社会到现在
最严重的就是这件事，
当兵也不会有人阴你，
不会啊，
完全没有。你这人做人这么成功、哦，
还是我是绿茶的那一个。
对啊，会不会
因为你都阴别人，
自我检讨，原来我还是绿茶。
对，其实你最该被检讨，你就是那被刺人的人。
没有啊、欸，我其实真的蛮 lucky 的，所以我今天真的就做好，就是
你有种先来一个吧。
因为你知道 FIR 那个时候，他们基本上就撕破脸，撕破的很难看。他们三个不是共同在他们的粉专里面嘛，就是他们都有那个编辑权嘛。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是那个阿庆跟那个什么陈建宁，他们就把飞踢掉嘛。就直接把他踢掉，踢出去、
那
個。那
个粉丝团
吗？哦，刚听成飞踢掉，
不是飞踢，他把 FAYE 废 ，OK， 把他踢出去管理。
Okay, 我现在听懂，
踢出去管理员，
从此飞儿越玩就没有飞了，
真的
飞不起来了。
对，飞不起来了，我要用力飞，
就瞬间是坠落啊！没有，因为没有飞就不是飞了。
对啊，
对啊，
你要讲什么？
没有飞就不是飞了
啊，什么东西？
没有飞，
你有什么讲？
什么弱批则批吗？
讲过这种没有意义的话，
听进一句话，
对，
就是一句话。
你就是用这种话塞时间，你知道吗？我前几集就有发现这样子的状况。
没有，我是要表达是 FIR 没有了飞这个团体就没有意义了。他就是
如果没有飞，他就没有飞了。什么东西、啊？
他就是 nonsense 了，好吗？他就废不起来了，我是很认真的、啊，就是没有他就真的不行、啊。你看后来，即便他再找了一个新的主唱来，
哦，这我不清楚，
可就没感觉啦。
对，我后来就没有再关注他们了，
因为大家重点喜欢看的就是这三个人的那种革命情感。
然后你说建宁老在那边弹 keyboard 嘛？
重点是那个好吗？
哎、欸，我觉得我们没有这个应该搭配画面。
那个
你真的学得很欠揍哎！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不是你那叫舞龙舞狮好不好？你那叫醒狮
团。我现在来录，
不要
搭配画面，
放在 IG 上面，就是两个人在那摇摇头。
哎、欸，可是我讲真的，我真的有就是有类似的经验。
好，你先讲一个，来
太多了啦。而且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职场上大家是有革命情感的一伙人，最后拆伙这件事情我觉得太多了。这个好像还要回去讲跟上一集蛮类似，就是那种职场的一些文化。
你知道我们的节目已经被归类为
人际关系是不是？
人际关系
的解答这件事情吗？
哦，但我认为其实听完我们节目会得不到任何解答。
就是三个人，
尤其是每次听铁木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就会发现说哇，
听进一席话还真的就是一席话。公
三小没有，就是一群本来有革命情感的人，可能因为一些事情然后就分开了。
那你的闹翻是先不讲发生什么事，你的闹翻是有直接吵架还是冷战？
其实
就是疏远那个人。
我觉得有直接跟他对峙，我觉得有点到最后，其实当你进到一个职场，后来有一段时间可能我比较做出成绩之后，
翅膀硬了。
哎，这也不是叫翅膀硬的啊，就是比方说我们的那个能力已经有一些分野了，你知道吗？就是谁的能力好，谁的能力差，一目了然。其实我觉得最常见的争执应该就是他会希望你一定要帮他扛责任。
嗯，
你们觉得在职场上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吗？我是觉得这很 nonsense、欸、就是说你出了什么事情，或是你出了什么 trouble， 你的属下一定要帮你扛这件事情吗？
可是你要看 你有没有回报啊？这个还是这样，就是有没有回报，有没有 credit 这件事情。所以你的状况应该是连沟通都没有沟通，就是当你回过神来的时候，你就背了一锅了嘛。
我问一下，你有看过半泽直树吗？
有啊，
里面不是有句名言吗？
就是上司的
错，
就
是
下
属的
错，
责任嘛。
对啊，就是上面做的不好，就是下面弄的，然后下面做的好，就是上面领导有方。
所以我觉得
在职场上。是啦，
就 always 是这样啊。
所以你是劝我要看开是不是？
我劝你要看开，
可是就是看你的心态，因为我觉得你当下跟他的心态绝对不是，就是 maybe 是职位上面有上司跟下属的感觉，可是你的心态应该觉得是更像是相互之间是伙伴，一起努力的伙伴。
我自己认为为什么会拆伙这件事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会有这种从属的关系，就是他是上司，我有点像是他的下属，但实际上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到后来有点像是合作的伙伴的概念，鱼帮水，水帮鱼嘛。哦，我帮你做了一些事情，然后你也有沾到一点光，在此之中都得到一些自我实现，所以我觉得没有谁欠谁的问题啊。但如果你今天就是要往说谁欠谁的解读的话，那我一辈子还不了他这个人情啊，所以就会变成是说到最后会拆伙的原因是因为这样。
应该说你不想当他的塞罕呢？
应该是说一开始我可以当你的塞罕呢。
所以你觉得他把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他，但是把所有的不好的事情全部推给其他人，你觉得这件事情是让你觉得在这个关系里面紧没送呢？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某种程度来讲也像是一种背叛啊，就是说我其实是很信任他嘛，你以为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很足够的，然后结果今天会为了一件事情，比方说某件事情出包了，这件事情明明就是他的责任，当然我们彼此之间可能都有一些连带的责任，可是他把所有的原因都归咎于你。
你知道当下、就是、
然后他可能还安排了一些就是外面在带风向的人，然后告诉大家说哎、欸，就是他的问题这样子。所以就会变成是说本来一群大家是有革命情感的一群伙伴咯，然后就拆伙了嘛。其实这就是一种信任基础被打坏之后就回不去。我对一个人看清一个人，其实除非他真的是对我非常的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子的对待我，我才会真正的就是可能跟他撇清关系。不然的话其实我个人其实耐受度很高，你知道吗？我不会像很多人在那边主张说什么你只能骗我一次，我其实可以让你骗好几次也无所谓啊。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人、欸、
一骗再骗。
对啊，我对一个人的信任这个基础是很雄厚的。
我知道了，所以我们可以从他账户里面一再拿去还赌债，一次两次三次。
不是，我觉得我没办法接受是诬赖这件事情，
但是转账去还赌债不行。
就是朋友有什么困难哦，比方说像刚刚讲的这样，就是他可能就是偷你的钱去做一些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如果诶我事后发现了，那我当然会跟他明讲，我说我发现这件事情。但是我如果知道你有些困难，我可以理解。假设如果if我没有做事情，然后你硬要说我有做，然后或者是你就是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我觉得我最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是个性的关系还是星座的关系。
我在职场上面其实约过一次啦，就是遇过这样子东西。
约过一次。
遇过一次。
好色哦、在职场干嘛？
遇过。就是那时候也是这样，老板急着要找人背锅的时候，那事实上所有人都知道就不是你做的嘛。
对。
然后你突然就有一天，然后老板就突然跟你说，哥你。你过来一下，嗯，我们去聊一下，就一坐进去聊下来以后，然后就跟你说这个合约是你签的
哦。
那我说那为什么是我签的没有啊？因为他说你那天走进财务部过，所以这个合约就是你签的。我想说关那个屁事，可是你知道这种当下的那种氛围，就觉得说哦，因为你可能是全公司里面最菜最新的，
对，
就是觉得很扯啊。但是因为签的人可能 something 就是老板谁的爱将或者谁的不能砍不掉，所以他就会说是你。那当下我就一种说哦，那昨天还在跟你说啊，我们麻吉麻吉啊，我觉得看好你的未来。然后隔天以后就是老板要砍人就走过来说，哎、欸，就是你。
对啊，就是背锅侠的概念。
对，就觉得说哇靠，原来我领这份薪水原来是来背锅的、啊，早说嘛，你怎么不早说？
但其实我讲真的，我也没有那么喜欢背锅啦，就是说我们
喜欢。
对啊，应该是这样讲，也很少真的背锅。然后但是就是你当你遇到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信任感就是已经被打坏，然后你永远回不去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每个人耐受度不一样啦、啊、有些人可能就是会比较奴一点，可是在我看来，我就觉得这不能是一个永续的关系。你都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完全没有零、zero。
我觉得我可能不会把一件事记那么久吧。
哦，
就是
那你感情上有什么背叛的经验吗？
没有欸。
也没有。
没有欸，
连感情也没有。
是没有经验还是没有被背叛？
没有被背叛啊。啊，你有。
我们不要多谈这一题好不好？
感情被背叛跟在职场上被背叛完全不一样啊。
感情被背叛的伤害更大。
我没有、欸
欸、不一定，我就要看个人。 有些人就是
你看这件事都要多伤。
拍谁拍谁？我双鱼座，双鱼座的重点就是你感情里面被背叛。对
，emo 性格，对，所以没办法，
一到爆，
就玩那么开啊，火火那种感觉，
不是啦，不是这种，不是火火，就在哭好吗？还火火嘞，
走不开，
谁看到你女朋友偷吃会在那边火火？你玩这么开？
哎呦，玩成这样哦，
所以你完全没有。
有啊，我现在想到一个类似的
啊！天哪，他又要举那个国中那个美术班的经验，
你要
觉得烂班上被排挤。
有，我想到一个，就是我之前要离开一间公司的时候
哦，
然后因为离开的时候，我就有跟同事先说，
嗯，
就是我还没有跟长官说，
嗯，
我想说，因为我同事有可能会受影响嘛，
对，
就是可能因为我走，可能别人工作量会变大之类的，
嗯，
所以我就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提前知会他一下，
嗯，
就说我可能要就是要走这样，
对。
有一天我就跟长，我就约长官嘛，我就说我就是我要跟他谈，这样，嗯，我有事情要找他谈啊，长官就是其实主管听到这个开头的时候，一定就是知道要提离职吧，
嗯，
对方就直接跟我说。哦，我有听谁谁谁说，嗯，就是你想要走
哦，
然后我瞬间就凉了。我想说，哈，难道我需要
一个发言人帮我讲这件事情吗？
对，那难道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我应该亲自跟他，应该从我的口中得知这件事吗？
是，
对，然后。他，我不确定他知不知道我跟主管讲了没，嗯，然后我也没有特别交代说什么你不要讲，因为我就觉得正常人不会讲吧。
对啊，
尤其是不会跟主管讲。
可是我在想，是不是他因为他跟主管很熟，所以在那边拉赛的时候就拉到这一题？
也许。
哦，那
也，然后也许也是主管跟他试探，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过程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然后我就觉得哦，我想要提醒你的这个好意。就好像这个好意被糟蹋，
哦，
然后我还就是被捅了一刀。
那诶，为什么会觉得被捅一刀？是因为你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还是要由你讲，
哦，
还是说你因为他帮你讲这件事情有什么负面的后果吗？
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让主管觉得我先跟别人讲。
可是你有跟他讲说，嘘，不可以跟你讲，只有你知道那种搞法吗？
我没有这个结尾，所以是我的问题吗？至少不会跟主管说吧。就是你要乱说，你
也
许跟同业说或什么的，
就是也许他的主管，就你的主管有感觉到，然后我们家的仙女要准备来离职了，
然后
他
就说，哦，对啊对啊，我听仙女说，那是谁那么白目？
那你仙女，那不是，那你主管蛮会钓鱼的，
我主管蛮会跑新闻的，
你主管蛮会钓的，
主管应该是跟你们的属下算是还蛮就是互动密切的那一种嘛，还是说就是有隔阂？
算还 OK 还 OK
哦，那我觉得其实还好欸。这个冲击，我觉得他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八卦，在那边聊来聊去而已。
可是我就蛮不喜欢这件事的，
哦
就是。
你觉得这件事情还是需要你自己
来讲？啊，所以这个是我的毛，对不对？
其实
我很介意，
不会，
因为我那时候是很介意的
那一个，就是不想被先被知
道。哎，不会不会，我觉得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就是有些人就觉得说很多事情要我自己讲。
对啊，为什么要透过别人的口？
为什么？
而且我不想让别人，我不想让主管觉得说我都没有跟他讲，我就已经跟别人讲了。
哦，
对。我不想要让他有这个感觉。
那你会恨那个人吗？讲那个人？
我后来有跟那个人说，
说你觉得你不喜欢这个样子，
然后他就有跟我道歉，这样
哦，那就好了。
所以你的这个背叛感应该相对降很低啦，就是他，就是。
但我当下是蛮生气的，哦，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我刚刚不是说，也许我就是不会记恨那么久嘛，
哦，
就是因为
你没有小步子，
对，就是我可能会让他过去，所以我才不会觉得说我被谁背叛或什么的。
欸，你什么星座的？
双子啊。
双子不会记恨吗？
我不知道。
哎呦，对，不好意思，我不是专家。
你什么时候是不是最新女星座？
没有啊，
现场没有天蝎的，不要怕，不要怕。
不是不是，哎，没有，我觉得那是刻板印象。真正会记仇的人是狮子。
你想讲什么？我好像隐约尬到你的东西。
你就记很久啊，
狮子座真的记很久，真的就是狮子座这个人，就是一些小事他不会放心上，就是大而化之啊。但如果真的是进到他的脑袋当中，他会直接把它刻在里面，刻在你心里的名字，
追杀到
记了时间，
追杀到天涯海角。
对啊，就是这样啊，嗯，也不是追杀啊，这个是很病态的心态吗？你们会觉得这很病态吗？
我会觉得你会很累，
但也还好，我不会日日夜夜在想这件事情啊。我只有比方说，今天我们特别要聊到说 背叛。 紧紧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这种。
天哪，你刚是 Google 小姐吗？那个语调。
可是真的要搞到这种大事件，这么
我们现在
聊
背
叛，没办法
这件事情。你看我一开始还 KK 啊，突然想到熊熊想起这件事情，我还有点你知道，就是不太清楚那过程当中发生什么事情，我还是要稍微理一下。但我就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没有想象中就是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然后每天想得很不爽这样子。对，就是偶尔啦，偶尔想起你还是会很不爽，但它消不掉啦，它就是一辈子嘛，比较像那个什么黑暗荣耀。就我看《黑暗荣耀》也是、
哦，你要复仇，
不是想要复仇的意思啦，
预防性积案，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想要复仇，但是就是很爽，就是因为你现实社会中你没办法复仇嘛，现实社会当然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嘛，可是他会、等于他透过戏剧帮你把你想象中那个情境演出来嘛，重到了职场上的这种背叛特别严重的，因为老讲大大小小的摩擦还是会有，比方说谁对你大小声啊，在那边咆哮啊之类的，通常都还是会有，可是我都不会把它放心上，因为我觉得那个比本来就是你知道职场上难免会遇到的，但是像这种就是真真切切的那种背刺背叛，
你知道
我觉得真的没办法。
有以前有一个很重要的话叫做伤你最深的是你爱最深的，伤你最痛是你爱最深
的。
你现在是要唱歌的意思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最深爱的人
就是
伤我就是
最深，哎哎哎哎，就是这个，哎呦，没有重点，重点就是这个、啊，因为你会被背叛的重点是因为你也很信任，然后你甚至你对这个人
在乎他，
你给他了你所有的东西了，
我也没有啦。
你给他什么？
好恶心哦！你现在讲这样，连衣服都给他，是不是？
所以那种没有那种背叛感才有啊啊！如果单纯背后来一刀，那种就是完全是被背刺。那个
没有啦，你要知道说，其实因为你要知道，大家成年之后很少交到好朋友嘛。然后你也会觉得说啊，这个难得啊，就是可以在职场上面遇到这种哦知心知己这样子。那、啊、可是就是没办法，要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慢慢认清这个人嘛。不是只有一件事情，而是很多件事情的时候，你慢慢陆续看清这个人他的真面目，然后就会觉得哦，好，就这样。
他是被 PUA 的傻女孩，
不太像吧？我觉得那不是 PUA，
就是平常咖喱公称兄道弟，咖喱公喜喝兄弟。
No， 这不是 PUA， 对，应该是说我耐受度很高。在朋友就是大家如果是好朋友就是打开东西骂鸡这样好友谊、对后友谊有
够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受不了
你不要害我一直讲内梗
这不行不给过不给过
剪
这真的要剪
剪好
就是你觉得这个不算 PUA 吗我觉得有点像因为我觉得他你们两个有不同的期待然后他也利用你对他跟对团体的不同的期待然后就想从你身上扎一些东西走啊
也还好啦你要知道说本来哦你知道在大家如果是好朋友这些都不要去计较那么多啦真的但是如果今天我把你当好朋友但你很显然你在一些事情上面你就觉得还是要回归上司跟下属的那样子的层面的关系的话我个人当然会觉得很失望啊就是好像你是现在把我当肉便器的概念是不是
是现在看起来就是急用急
所以好朋友、啊、我抓到重点了
是不是
好朋友不能当伙伴
也不是这么讲、就是、
不能当上司下属天哪那我还想找你进来牛棚
完了完了
我就找死
你们有一天会闹翻
肉便器
哇塞
你要当他的肉便器
是他讲的，他说他觉得他被当肉便器。
你不要讲这三个字，
又黄标了，又黄标了，
不是黄标问题，我会影响你未来的那个，你知道吗？
这是关系变质，
关系会变质，因为你没办法分辨今天到底是好朋友还是上司跟下属的关系、嗯，就是会重叠啊。
你说我。
比较像哎、欸，看这一集是什么百万大歌星是不是
二十年民歌大赏
我们要下一集直接拉去那个 single 去录啊
这一集感谢由 single 独家赞助播
没有不要把我乱自录你要不要降低我的那个商业价值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不要找你的好朋友
我觉得不能这样讲
当商业伙伴吗其实我觉得甚至当商业伙伴都有可能会出事
是啊
其实会不会
背叛你看大股哎，不对不一样
没有没有
他们出发点不是好
他们
不是
好朋友
对
他们相依相偎、所以最后就是交情很深嗯，然后最后拆了
可是你看 LeBron James 跟 Rich Paul 也不会啊他们也是从好朋友开始也没有背叛的问题啊真的真的其实 就是遇人不熟啦，也不能说真的好朋友不能一起做商业伙伴，或是不能一起做创业伙伴这件事情。
但做了就回不去了。我是说，
可是
我是说闹翻之后
做什么就回不去，你讲清楚。
闹翻之后、
oh, do it.
对，就是朋友做了就回不去了。
嗯
嗯
，do something 就回不去。
哎、欸，我后来发现这一题好像比较有趣，
跟朋友变朋友吗？
那我们下一集来聊这一次。
好朋友不能只是朋友
啊，对，
朋友
只是朋友，
不能想太多。
我突然想到，就是其实，在我们业界也是啊，就是有些人是不喜欢跟好朋友同一间公司。就是像我自己好像也没有很喜欢的，我还没有遇过这个情境啊。但是如果说我好朋友当我的同事的话，我会觉得有点奇怪。
为什么？
嗯，就是
觉得你们彼此之间会有竞争关系，然后这个关系会生变这样子，
对之类的，或者是说、哦、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不能太近哎、欸。
就是好朋友只能比方说下班之后才能够拉近距离，
对，就不要
在职场上尽量就是远离这样子、
嗯。你是怕被伤害吗、嗯？
例如说。可能他的工作的方式跟我不合，
嗯，
或是他的工作态度我不喜欢，可是下班之后我们又是好朋友、
欸、
就是我不想要这样的关系。
这其实跟情侣很像，你知道吗、啊、情侣也是就是大家久住之后你才发现说啊，这个人怎么那么拉差。当你一开始交往的时候，
久住
就是同居啦、
哦、同居
啦。
你讲这什么词汇啊？久住
没有，同居是一块，同居一两天就还好嘛，但你如果同居个一两个月、哦、或是一两年，慢慢的这个彼此之间的生活习惯那个落差一拉大、
欸、这真的要磨合，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人际关系话题，我觉得可以聊。
对啊，那个就是会幻灭嘛啊，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状况其实跟那个很像啊，就是彼此之间是好朋友的时候，诶、欸、我们都是就是互相谈心的部分，这个可以很契合，
嗯，
但在一些生活习惯的部分互动越密切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人比方说他怎么上班会抠脚挖鼻屎之类的这种，那
就是你在热恋的时候你看不到
女生
最糟的那一面，
嗯，
你应该是指这一点吧？没错，
不是，
不全
没有那么、
個、抠脚挖鼻屎，
不是，就是，例如说他的工作态度，还有也许他是好朋友，但他不是好同事
哦。
就在工作上，他不一定是好同事。
哎、欸，确实，因为工作上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些人真的是很，就像你刚刚讲，就是有很表。
对，你觉得还是要分开？
为什么是很表？
举例来说，有些人就是很喜欢在限动上面讲一大堆，就是会把自己每天遇到的情绪发泄在限动上面。
就小时候就很多啊，就动不动就在 IG 上面。
然后 IG 上面，比方说你弄个黑底的，然后写那个字写很小，然后你以为大家看不到，但大家只要这样子一放大就看到这样子。
哦，
对啊。
然后一放大以后，然后就是那种很中二，什么狼若回头不是报恩就是报仇。
就是一个很 emo 的词汇啊，然后你一看就知道在讲工作嘛。但是这个就是你讲工作就算了，你单纯比方说你今天真的很不爽，但是你如果是 always 你遇到一些事情就上去讲，那有的时候比方说你做一些事情你要在上面炫耀之类的，然后这个东西就会让你觉得就很表。我觉得这都是好朋友会变质的一个很大，就是你还没有进到职场的时候你可能没有这样认知，可进到职场之后你跟他相处久你就会觉得傻笑，
就觉得干有必要啊。
对啊，就很表啊。
对，就可能在工作上看不惯他，或是有些人他不适合当你的长官。
那你会跟你的同事变成好朋友吗？
会，
就是好相处的才能。
对，
但是你从小到大都没有那种比方说大家有革命情感的那种好朋友，然后从此之后就分道扬镳，
就没有在同一个职场上吧、
哦、
我刚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背叛一定会伴随的是相互之间有很深的羁绊跟信任，就像我们刚刚从一开始讲说水源跟大谷，所以你当下会觉得你是罗宾他是蝙蝠侠吗、哦、你不会看到蝙蝠侠把罗宾推出去挡子弹吗？
哦
啊，
你说就是这个从属关系是很密切的，
对，
然后他也不会背叛你。
对，就是说即便你们是从属关系，你也不会看到蝙蝠侠突然一回头然后就把罗宾推出去，就是你啦，或是你也不会看到美国队长把那个，
你说我一开始对他的期待是不是这样？
对啊，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应该是说我没有什么期待耶，就是我把他当成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把他当职场嘛，一切的事情都是职场嘛。那交情什么，当然就是比方说周末假日大家一起出去玩还是可以出去玩嘛。那只是说我在职场上当然我有我该做的事情嘛，但是我也觉得我没有辜负我这个职位的一些，等于说我的产值我自己觉得我没有辜负他嘛，然后我也没有辜负他给我这样子的机会嘛，我已经把所有欠的人情都还清了啦， 所以也没有说谁欠谁的问题嘛。那所以比方说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还要情绪勒索说啊，这个时候本来就是你下属的责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时候就你可能就还是会把它连接到平常的那样子的交情之上。你说我们期待之间的这样从属关系一定要像你刚刚讲的蝙蝠侠那样那么密切，倒是不用，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本来就很难做到，就是在电影里面才发生事情，
那就可遇不可求啊。对 啊,
对啊，就是你看连大谷翔平跟水源都会这样的，
那个才是人生啊。
拜托，复仇者联盟他们自己都会闹不和了，对不对？
那个才是真实的职场。
对啊，有没有美国队长不是跟钢铁人干起来，是不是？
那才是职场嘛。
啊，对啊。就
是、可
是
你知道里面还是有就是冬兵跟美国队长的那种情谊啊。
可是我讲真的，就是那毕竟是电影啊，你怎么知道他们私底下会吵架？
他是不是走心了，我觉得他是不是走心。
嗯，我还好欸，
就是
他真的很介意欸，
就是还是会遇到好人啊。我只能说还是会遇到好人，你不能
我知道我没有对这个世界上绝望啊。我刚刚只是讲到这样子的案例嘛，就是说彼此有革命情感，可是拆伙了嘛，那拆伙总是会有一些原因嘛。那我事后我这样子归咎起来，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一块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嘛。但我刚刚有跟你讲说我耐受度很高嘛，所以其实你对我这样子一两次我觉得都还好，但不能总是这样，总是这样我从终有一天还是会爆炸，
皮脱肉糙的。
对啊，爆炸之后，那当我爆炸的时候我就把它写到小本本里面的嘛。
所以你小本本现在有几个人？
小本本有几个人？就是比方说国
小
小
牛笔记本，
对啊，国小欺负我的人啊然后国中欺负我的人，
你说太久了吧？
高中排挤我的，高中排挤我的人啊！
我俩同学名字都记不得、欸。
我知道，我终于知道那个香港那个桥底下在打小人到底都是谁。
没有啦，我不会打小人，可是因为有些事情很刻骨铭心嘛，就是小时候这种很多嘛。啊，出社会之后比较少了啦，当然不会每个都记啊，对不对？国小、国中、高中，那主要是因为我之前不是讲说我被霸凌嘛，被霸凌那个真的是记忆深刻，
那个忘不了了。
对啊，
那个、
所以、
那个、忘不 了, 了。
你，所以我才说为什么看《黑暗荣耀》，其实我讲真的，我看到哭出来。
哎、欸，对，有观众投诉，我们之前说哦，我们霸凌要讲一集，然后后来没讲，
还没讲，因为我觉得那个太黑暗了。
听众说你老高、哦。
脱稿是不是？
啊、我们现
在越欠越多了，
我们连信赖分离都还没讲。
我们现在欠的东西很多了。
然后今天我们又开了一个，那叫什么？好朋友做了之后还是朋友嘛？
对，我们欠了很多了。
完蛋了，我跟你讲，我们这个脱稿越来越严重。我们就是会一直炒一些莫名其妙菜出来给大家吃，
就一路解决大家的，怎么已经变私厨了？
对，
牛总，
我们是解决人际关系的，是不是？
叫牛总私厨其实比较好啊，
听起来就很色，不要。
牛总私厨为什么会很色？
听起来就怪怪的、
啊，怎么会怪怪的私厨啊？
就一好，没关系，
私厨很高级耶。
你想到什么？
无菜单料理可以啊，
跟我们一样，我们每一集就是、
欸、还是我们下一集。我们的 logo 全部换掉，直接改叫牛。
没这麻烦的，
不要听众
升级。
我们走的就是一个下班后进热炒店，青菜家，青菜家吼，大家欢迎。
牛总私厨的开场白是要叫什么 ？Bonjour，
什么什么？
好啦，这个我们牛总热炒呢，现在呢在哪里啊？看我这边讲的，
你出嘴哦！
在 Apple Podcast， 在 Spotify， 在 Google Podcast， 在 YouTube， 在 SoundOwn， 在 KKBox， 在那个 First Story 都可以点到我们的牛总热潮。然后呢，每个礼拜二晚上的11点，我们会在 YouTube， 在小牛讲正经的频道里面开首播场哦，就是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拉赛哦，在聊天室里面一起拉赛。那就拜托大家再多多的支持。然后我们现在呢，已经上到这个 Apple Podcast 的推荐页面当中。
上到，
哎，是不是？你应该没有想到有这一天吧？
没有，
我在用马英九的那个语气在跟你讲，对不对？
我不敢相信。
我其实没有想到是人际关系耶。
对，这是怎么分类？
可是我们从确实啊，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都在聊人际关系啊。我觉得本来人际关系就是可以聊很
大学问，真的是个大学问。
只是因为我们今天有点走中啊，你看今天还一直在那边不知道在干嘛。
我们是不是有点在越来越解放自我了？
对啊，我觉得有点越来越没办法克制，我现在会越来越难剪，你知道吗？
就我们的提纲越来越发散。
不行，我跟你讲，我觉得啊，下一次录一定要我们要就是要收敛，收敛再收敛。浓缩再浓缩，
我们就准备那个。
对，我觉得我们要把那提纲写清楚。我的期望是，我们录完一季之后，可以开始访问人家，然后要访问人，那个压力就会更大。我们就不能像现在这样子，就是比方说我在讲话的时候在那边滑手机，
就走到哪？
对，
我在看提纲，
我在访问人，
我在看提纲，
到时候 访谈的时候，我真的是越来越担心，你知道吗？不行，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目标就是
没有，我们现在就是没有提纲，我们其实就是
我跟你讲，不然下个礼拜我升提纲
来啊，
升出来好不好？就是大家照就直接照表操课，
行礼如仪，
对。
买啦，这样就失去我们。
这样可以收敛啦，这样比较好收敛啦，就是比较不会就是像今天讲到一半我们不知道要讲三小这样子。因为我们到现在都没有脚本这样子，我觉得也很压力很大。对、啊、
好，那以后。
真的、
哦。不是就是你知道像刚刚我讲我的故事就很美孙啦、啊。好啦，没关系。
好，那以后我们就是有脚本啦，拉回来有脚本。
但我跟你讲我们还是会乱聊。
我们要从私厨拉回有菜单料理。
那我们下一集要聊什么？性爱分离。
我们看就这样。
你好像很期待哦。
还是聊朋友做了什么就不是朋友了。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
没有没有没有。
你一定有。
欸，你们不能这样，不能，然后每次我丢个议题出来，然后你们都说你们没有这样的类似经验，然后都叫我讲。
这不是大家期待的吗？
都叫我讲。
欸，你是牛老板欸。
我也是有家室的人。你叫我讲这种东西。
跨过那条线就很难当朋友了。
我不要理你。好啦。好了，我是牛老板，
我是仙女，
我是铁木，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啦，拜拜，
拜
拜。